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 李倩玲，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今天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个系列其中一集的节目。Hello， 毛衣你好。
Hello，Bessie。
我觉得面对面录音真的是
对舒服多了，
舒服好多。嗯，今天我们没有嘉宾啊，就我跟毛衣。我们要聊什么？聊酒店。其实备忘录在第90期的，这个90是小宇宙的编号。嗯，在第90期的时候呢，我们有谈过一期酒店行业。嗯，但那个时候因为这是去年嘛，当然还在风控的情况下面，所以当时谈到酒店运营的一些挑战啊等等的。但这一期我们想跟毛衣特别聊的是在整个工业设计里头的酒店的这个领域。嗯，然后特别是酒店的设计到底跟其他的设计有什么差别，尤其像比如说建筑设计或者是说房地产的这种差别在什么地方，跟用户的体验，因为毕竟这个空间的使用者跟可能一般的空间使用者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找毛衣呢？毛衣其实你自己参与过一个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酒店叫潮酒店的，
对
创始 对吧？你是算创始人之一。
对，当创始人。对
对，所以你第一点你先跟我们讲一讲，因为我知道你一开始其实不是做酒店行业的。
对，
你其实我们俩还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你是 4A 广告公司出身。所以你是做广告出身的。
嗯，
但你跟我们听友讲一下，你是怎么样一脚踏进去这个跟酒店设计有关。
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机缘巧合，但我觉得很幸运，是因为酒店的项目你刚才提到它包含了很多设计领域的 discipline， 不同的一种 practice 啊，实践。因为它最后用的用户他要接触的面是生活的每一部分都会接触到的。我怎么 get involved， 其实可以说说我工作背景。我是大学本科是读广告的，其实很少会专业读广告，那个时候是学文案，但我在美国上学嘛，是英文文案，然后就策划就文案。
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科系可以学吗？
不是，我是特别喜欢广告的一个人，我从小都喜欢广告。
特别是文案还是说
对、哦、因为我之前看了很多，那个时候还没有 Madman， 但没有那个广告狂人。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认识过一些年龄比我大一点的是做广告的，都觉得他们很有型很酷。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因为我妈一直想我当建筑师，但是我是那种学渣，我是数学很差的人，这不可能做建筑师的。但有一天我希望路过一个 building 一个大楼，是我儿子设计的，然后我说你现在可以指那个 billboard 那个广告牌说是我做的，虽然差很远了、啊、不过起码是一个。对，
所以各位听友数学不好可以投广告哈。
我会劝你们还是别进广告行业了。对，所以毕业之后就回香港，然后进 4A's 了。那个时候在李奥贝纳、对，李奥贝纳那个时候就做 account， 因为不想做 copywriter， 做文案呢我就会写很多翻译啊，写很多那些什么宣传册啊，太没意思了，所以我就做 account service， 就做了业务，然后做了 strategy， 就做那个策略，做了五六年，那个时候就很拼命，感觉整个旅程还挺顺的，很快的升到 AD 的 director。然后之后呢发现特别在香港对创意其实没有太多的
发挥的空间。
嗯，一个是极度商业的空间里面创意是很次要的一个考虑。
嗯，
其实你创意多好是没所谓的，我能不能卖东西最重要。所以我就决定要不要先暂停，我就去了大概八个月的一个旅程的背包。
哦，去哪里？
去好地方，去了印度、非洲、菲律宾、尼泊尔。反正我那个时候是 Facebook 就看哪里有朋友我就去了。就以前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就睡他们的沙发，然后在那边打一些散工。
天啊，你还打工啊？那边打散工？
散工其实说实话就是过过时间嘛，
对，
要不的话你在这里干嘛？不能每天都去吃喝玩乐。所以就经过了八个月，因为我一直想来内地，觉得内地是很好奇。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做创业是不是没有前途？就学商，就来了北京清华大学读了 MBA。对，就想转行。我会做一些跟商业相关的东西。
你很厉害，你背包客八个月之后然后又能够考进清华的 MBA、
我是考进才有那个胆去、去
哦，对对对，你是先考了然后
我是考进了之后还有点时间，我就说我不干了，我就离开了，那八个月就决定去旅游。
OK，
一般都是毕业后去嘛，我的毕业后就没这个时间，直接找到工作就开始了。所以就给自己放一放假、看看世面这样的。MBA 之后我还去了日本留学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就做了一个游戏公司的出品人，就他们是一个手游，但是11年做手游，我们是很早做手游的，就那个时候包括交互设计、产品设计、 就 running 一个团队，他有美工，有工程师，是一个美国公司在北京 office。
啊，2011年啊，那时候还是三 G 哎，是不是？
对 ，iPhone 三，对 ，iPhone 三 G。
那时候做手游啊。
第一个手游我们是那个时候在 Apple Store 里面很早，那个时代是 Facebook Game 很火，还有那个时候是愤怒的小鸟最疯狂的时候，对，就那个年代的游戏，所以啊，然后做了一会儿之后呢就不想做这个工作了，因为我们是美国时间，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天是24小时不停的，就白天就开发，然后晚上运营，然后就感觉自己瞬间就老了3年。之后呢就集体开了一个 consulting， 就开始跟一些客户做
咨询顾问。哪一方面的咨询顾问？
就品牌，就产品。那个时候其实我看好是那个东莞，有很多家里朋友是东莞开工厂的，他们其实有想法做自己的品牌，就所谓的新消费。我永远是走在，我不是凡尔赛，就永远是走得太前了。那个时候根本就觉得因为都是出口嘛，
关键词是太前了，所以
对，所以判断还是有点问题。所以一直就跟
你蛮诚实的，我觉得挺
好。对，得诚实啊，对，我不能在这里装自己很成功啊。所以就跟很多那些工厂，但是就发现很大的问题，没人愿意投入做品牌。但其中一个客户呢，就是那个时候潮的两位业主。做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就说要不你把你的 consulting 那小公司就关了，所以加入我们吧，一起做吧。对，
他很瞧不起你的小公司。
那公司确实很小，就我们都说一条龙服务嘛，那一条龙就是我。
啊，龙头也是你，龙尾也是。
对，做业务，做 PPT， 做 quotation， 收款。对，因为刚开始嘛，对，然后也没找到合适的合伙人。然后那个项目其实我挺兴奋的，因为第一他们是业主，他们也想建立一个管理公司，就一个中国的品牌。大家也看好中国那个精品酒店那个市场，其实具有空虚的一个位置。
对，
同时呢我们觉得其实你看到酒店一般都是一个很一板一眼的，特别是在中国，你看一个 Intercontinental 其实开到哪里都是差不多，一个 Marriott 也是差不多。
对，
我觉得那个年代已经开始过了，那个时候你看到中国特别是做创意相关行业的，做 fashion， 做设计，做广告，做媒体，甚至你很多做金融的，他们都向往那种比较creative 的 lifestyle， 就更有创意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就瞄准这个路线，就说要不我们试一下创造这样的一个品牌了。那个时候刚刚说了，那个是城市宾馆，对，老城市宾馆是一个国营的酒店，
是把它改建了。
对，他们收了之后呢，就把它重新改建。所以我们是从那个楼拆到开始建出来，总共花了有3年多4年时间吧。
所以你是从这个项目的最前端你就开始参与？
对，那个时候刚开始拆那个楼。对，所以我觉得比较幸运是因为早能介入这个做品牌。我觉得他们也很有想法，是品牌要一开始就做了，然后从品牌我们再延伸产品，再延伸不同的体验，不同体验的服务。
对，这个品牌就是潮这个品牌。
对对对对对。
OK，
但当然一开始不是潮了，就因为我们探讨了好久，其实名字挺难起的。然后发现你去注册的时候什么名字都被注册了。我发现那些中国的就商标代理的还挺努力的，对，就什么名字都给注册了。 对，
对，
所以我们是 CHAO 潮，怎么用中文名字。第一、
这样可以注册
啊、我们是图标图形、然后我们在海外注册了 CHAO 的名字。潮的原意是风潮的潮，很多人以为是潮流的潮或者是潮阳的潮，因为在朝阳区嘛。也有一些人说、老板是不是姓周，就那个海外很多人潮 CHAO， 对，但是
是鸟巢的巢，
蜂巢的巢，
蜂巢的巢，
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home。但是我们其实看好是蜜蜂，是我们觉得最正能量的一种动物，是一个蜂巢，是一个自己的生态。蜜蜂会往外走，采一些良好的资源回巢，然后带着去分享，然后他们会沟通，会共享。我们觉得包括那个楼基本身很多那种小窝、对，就很多小空间，
对，
就给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就希望潮可以延伸到不同的地方，
是、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这样的潮，
是，
就是一些创意啊，年轻追求品质生活方式的人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一个 home。
所以你在做这个潮酒店之前，你是从来没有参与过酒店设计的这件事？
没有，我只参与过住酒店的。
OK、
因为两个合伙人他们其实老板一位是建筑师，一位是艺术家，所以他们也本身有一个做酒店室内设计的公司。
OK，
这方面他们很专业。我就一般会拿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去挑战他们。
OK， 所以当初这个酒店，因为你们三个人的组合，你是负责？
我是负责所有品牌，品牌延伸到一些产品体验，然后到之后一些服务的，比如说 SOP 因为我们有经验，但比如说我们有一位总经理之后加入呢，就我们来去先设想啊，那个品牌到底早餐是什么体验的，那我们早餐我们设计一套逻辑出来，包括整体的情绪 mood 怎么样的，它的综合体验最有价值是哪一点，然后呢就跟总经理谈，他再来去延伸到 SOP， 因为 SOP 的永远是回来说这个不行，这个不可能，然后我们再调整，
对，
然后我们说这个 SOP 太笨了，改一改，就我们都会这样去 battle。
OK， 所以你等于是那个酒店的 UX、就是用户体验的这个部分的整个的设计师，所以这个空间，我这个酒店住客它有房间的空间，它有公共空间，我还记得那个潮酒店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很大的楼梯，
对对对对，我会更定义我的 role 是一个创意总监，
创意总监，
因为说 UX 是，但是 UX 是可能因为做个游戏它是一个不停要改善优化，就按着用户的及时反馈要更改的，也因为是经济效益要更改的，也是东西你会设想的特别完美，但到最后亏钱的，
比如说要不就太贵，
要不太贵，要不亏钱，要不就不现实，要不运营起来很麻烦，影响其他的服务的话就一定要砍了，
是，所以像这种酒店的不管你是叫创意总监还是什么就是说酒店的这个空间的使用者，就是像我们住酒店的人，他的体验是很核心的一个事情，对吧，就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有非常多的连锁酒店，新冠前啊，我们经常出差嘛，所以我经常会做一件什么事呢，我进到酒店，对吧，要到我房间，我会在房间门口之前我先闭上眼睛，先大概说这个酒店大概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它大概可能床会放在什么地方，它的洗手间会在哪里，它的书桌可能在哪里，如果空间一点它可能会放个小沙发，再放个小茶几等等的，我会先闭上眼睛大概是这样，打开门果然就是这样，只不过可能是方向
对对对对，
有的是在左有的是在右，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致性，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但是对于一个你经常要在外面跑的人，你就会觉得哇，这空间真的就是就只回来睡觉而已，你没有太多的惊喜，
对，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的就是像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家，我在家里头自己的空间的体验，然后我到外面逛街空间的体验，我在公司上班有公司的空间的体验，所以当我们不管是度假也好或者是出差也好，我们又来到了这样一个空间，所以你从酒店的设计你要怎么样能够掌握得到，到底什么样的事情能够给到我一些惊喜，而且这个惊喜的条件还能够长长久久的留下来，而不是只是网红打卡
对对对对
打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就结束，就到下一个网红酒店，你懂我意思吗，对，
我先问问 Bessie， 因为你应该是老出差的人，你是万豪的忠实 loyalty 的那个用户，
我有几个月万豪，然后那个凯悦，对，大概就还有 ISG 吧， ISG 对，就三个。
那你选择酒店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你如果在大集团工作，你没什么好选的，你就是集团已经先谈好了，
明白了，
你就在集团的里面去选，哪一个我还可以忍受一点，去他的官网上面看一看，他的图片，
然后价格是within那个范围就算了，对
对的，
地理位置差不多，对。
但是我如果是我自己花自己的钱出去玩的时候，那就不是了。地点就是我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一个新的城市，我不想住在非常市中心的点，但我又不想住在很郊外好，那时候你就做很多功课，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如果你没有去住之前，你是没有任何体验的嘛，
是的，
所以你只能靠所有你在网上能收集到的信息，所以当我到了的时候我有期望值，那那个期望值能不能够被满足，所以我自己旅游跟我因为公司出差就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对酒店空间的期望值，所以对你来讲你们当时在设计，
对，所以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其实所有人对他选择酒店的目的或者是动机都不太一样，特别是他使用的场景不太一样，其实北京是一个很大的旅游市场，但北京旅游市场大家都很能想象是什么样子的旅游市场，是逛王府井逛故宫颐和园的那种人，你还有一个很庞大的是差旅，因为北京是一个首都嘛，其实很多商务的，那其实我们看好呢是商务那帮人，他们已经很厌倦每一天住的酒店都是那种集团标准，去哪里不同城市房间是一样的，只是可能 view 有点不太一样，
对，
你说你闭眼睛都能想象到地毯什么颜色的，一个床在哪里的，所以我觉得旅行某一个部分你需要没有 surprise， 这我要很靠谱，很安全，我知道你很可靠，但另外一部分你不想很 boring， 那个东西是不停的重复发生，特别是一些的老出差的朋友会突然间有一天起来说，哎，我在杭州还在成都还在哪，因为酒店是一模一样的，对，特别是你窗帘已经都拉上的时候，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体验。
嗯，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有什么 surprise， 但是希望你选择在北京，你选择在三里屯那个地方，应该有那个地方本地的一些特征在这里。
嗯，
就我在这里住，我啊，这个就是三里屯了，这个 no doubt 一定是三里屯，而不是我在河北或者成都或者哪里。
你的意思说我躺在床上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看到房间里的那一个条件，我就知道我今天是在北京的这个。
我觉得 locality 是一个，就你要 local， 然后真实的 local，我在这里不可能有一些故宫的花纹在，因为它是三里屯，它不是王府井。另外可能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是跟你相似价值观的人设计的，或者是跟你 care about 的东西，或者是你很专注的东西是相符的。
嗯，
希望他们看到这一些小细节。
嗯，
为什么那些酒店你会觉得很，你不能说厌倦，这个可能极端，但是你会觉得很工业化。
嗯哼，对，
好像每一家酒店出来，
对，
都
是一个模板的那种感觉，
都是在亚特兰大美国一个地方设计出来，然后到处全世界来复制。我觉得这个是糟糕的体验。
嗯，
所以你当然是要有标准酒店，但是有些部分你可以添加一些人情的东西，
嗯哼，
让大家感觉啊，那个人真的很了解，或者很懂我的出差很需要的一些事情。
嗯，OK，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潮是好长一段时间的网红酒店。
嗯，
所以你觉得那个时候潮成为网红酒店的几个，除了就是设计非常的不一样以外，还有其他几个元素是经常被来打卡的人也好，来住店的酒店的客人也好，会拿出来不断的重复去提的？
其实网红那个词我一直都说我们不要变网红，我们不要变网红。但是因为网红
已经被加冕了，所以没办法。
不是，也说实话，我们是网红那个年代稍微早一点点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只有微信，
对，
有微博，
对，
没有什么，有小红书，有抖音。在我们刚开业应该是2016-17左右吧，
嗯，
我没记错。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会想啊，有没有一些空间非常好拍照片，这个善于传播。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也用 Instagram， 有很多人用朋友圈都会发图片。但是其实网红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是，网红越多本地人就不去的。就你可能游客会发现，哎，很受欢迎，那个地方很红啊，但本地人会觉得很烦。特别是酒店是相当于一个私密空间，
嗯，
你去谈事啊，你去约朋友吃饭呢，
嗯，
都是一些本地人的客人，我们需要养这帮人，
嗯，
因为他是我们的社群，很重要的。
嗯，
越多本地人用，可能他们会推荐给朋友，或者是他邀请一些跟他相同志同道合的人过来。
嗯哼，
如果只是网红的话，潮流就很快就会变不潮了。
嗯哼，
所以网红那个我确实一直都，但没办法，这个是不在你的掌控里面。
是，
我们可能是空间真的是很多网红点，但是也是故意造出来的。我们那个时候造的一些空间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日光礼堂，那个三角形的一个教堂，
嗯，
你刚才提到那个大楼梯，
对，
包括我们地下空间的那个大的艺术中心，我们其实都测量过哪一个角度拍会好拍。原因不是因为网红，原因是因为是给活动做设计的，
哦，婚礼是不是，还是
品牌活动，艺术展。婚礼确实我们办过几次，但是因为空间不是太浪漫，
哦，
但是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okay，
我是做广告，能大概知道活动他们需要什么的场景。
嗯，
另外是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做 PR 方面的朋友来去一起研究，
是，
比如 fashion show 会怎么办。你看到其实我最 proud 的设计其实很多你都是看不见的，就比如说我们舞台后面的空间是通联的，是很适合做 T 台秀或者是舞台秀可以用的。
哦，
很多空间是串联起来的，就 back of house 是串联的。
哦，你的意思说你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想，因为你这个空间很多时候是可以拿来做活动的，
嗯，
所以你从活动的人的这种使用空间的习惯你就会去设计。
对对对，
okay，
就那些空间我们会想到活动的使用者，
嗯，
他不只是观众，
嗯，
是使用者，他 PR 公司愿意在这里办活动，
嗯，
品牌觉得这里还是很专业为了活动而办的。
嗯，
包括我们做了很多屏幕，是他们可以就插个手指就可以播放视频的，
嗯，
都不用有投影，有，对，这样搭建呢更干净，
嗯，
然后他们觉得更多空间可以发挥。
嗯，
就那些小细节，包括 back of house 怎么服务，餐饮怎么过来，制作的人在哪里休息，怎么操控，都要想好。
那是因为你自己曾经比如说你在 4A 做过，
嗯，
然后你参与过一些活动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部分，另外是我觉得设计很多时候是一个 empathy， 是一个同理心。
嗯哼，
你会想到底那些人会怎么用，因为你去过很多活动是乱七八糟，就 production 那边会乱七八糟，手忙脚乱，那体验就很差了。
对，
但如果你把他们藏起来，但是他们好好的设施，你会感觉其实很顺。
对，
那更多人是觉得啊，我很相信这个场地能支撑这样的活动。
但是同理心这件事情，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过，你是没有办法有那个同理心的，嗯、对不
对？
对，
所以我们去了好多 events，、嗯、包括去了很多大的 conference 啊。这设计师的坏毛病，我们都会看幕后，这活动在什么，我们都会看。
你会跑到后面去看。
对，这哎，那个录音它怎么连呢？啊，那个灯光怎么操作呢？这你会研究这样的东西，慢慢发现啊，那些是 bug， 都可以弄好一点的。我给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雪茄吧，也挺出名的。为什么雪茄吧是酒店是非吸烟的嘛？那非吸烟呢，有一个大的问题，你看酒店永远是让客人在外面站，冷冷的抽烟，北京那种天气也抽烟，这受罪。
嗯。
所以很多客人在房间里抽烟，因为他不想往楼下走。那如果你设定一个很舒服能抽烟的地方，他就不会在房间里抽烟了。这逻辑是一样的，就那些 production 的人，你给他一个很体面很舒服的一个空间，他来工作，他会觉得啊，我能接受你，有一个尊重，他也会尊重你的设施。如果你随便放的东西，就永远是控制不了的，因为他们也是使用者嘛。
所以你炒酒店之后，你也开始去参与了一些其他的酒店的这方面的设计吗？
除了一些其他酒店集团的品牌定位跟策略，
okay,
对，
okay.
但是其他品牌的酒店很难改一些基础的，
因为这是连锁的吗？还是
对，
okay.
就比如说 Marriott 之前合作过几个项目，但是很难去改变他们庞大的系统，只能是可能锦上添花，只有一件小的可能觉得比较有噱头的东西在这里。其实挺难得有这样的项目，是业主、管理公司、施工方、运营方同一家公司。所以你很多 vision 你可以直接落实。其他的酒店的话，很多都是业主是一个比如地产商，然后他们在委托一个管理商。但之后也参与过一些民宿，但民宿的 scale 就一定
很小了。
对，就可能是做一些局部的东西了。
是。所以你那个时候在参与炒酒店，因为你是从最前端就进去嘛，那你刚刚讲你们是三个人各自有分工，所以你对于一些设计你肯定有自己的信念跟你自己的坚持，对吧？这个酒店从你进去了到它开业是多久时间？
我没记错的话大概三年。
对，所以在这个三年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后来开业呈现的炒酒店，跟你最一开始进去的时候那时候想的炒酒店的设计有不一样吗？
有，一定有。
有差了多少？
也不能说差多少，我觉得很多是局部的东西，主要是我觉得是定位比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一开始呢，其实想把它的价位相对拉到一个没有那么奢侈的定位。北京的酒店其实全国都是一样，2000多3000块钱的奢侈酒店有一大堆，五星的，所谓的五星的。然后你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是经济型的酒店，比如说纯基啊，如家，如家可能比纯基更便宜了。但其实中间那段呢是缺少一个合适的产品的，走1000多，到1500，其实这个我们在本来规划的 pipeline 里面是有这个规划的，但可能不是只加你三里屯，我们在北京其他地方又开一个更商务型的酒店，然后把三里屯那个变成一个旗舰，可能更 luxury 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服务很多奢侈品的品牌，所以那个定位其实我们一直纠结了很久，1000多的才是赚钱的酒店呢，2000多的酒店你的服务配套，你的设施配套，你什么时候才能赚钱？你就想想一个酒店光有个游泳池一年多少的运营费用，没有几百万下不来，然后泳池用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是你没有泳池你就不是五星的设施酒店，所以等等等等，其实很多 balance 是要做，所以是否很不一样，我觉得也不是不一样，运营过程中很多东西我们也会改的，包括人员配套，包括员工的制服。我讲一个有趣的很小一个案例啊，制服我们设计了2年多，那么小的东西你会觉得制服有多难呢？我们找过一个纽约的设计师，英国人，我们找了一个中国的设计公司，我们自己也做了一轮的设计，找了很多工厂去合作什么，到最后我们就说啊，要不简单解决，我们就是纯黑色，黑色的长袖，黑色的裤子，有一点点那个 taper 就是9分
露出脚踝一点点的，
然后我们就挑一款中国的球鞋，用了回力的球鞋，就代表北京嘛。这个事情我们其实纠结了好久，但是到最后呢就简单解决，因为我们感觉那些人应该是像幕后，你看舞台剧幕后的人都是全身黑色，然后他们穿着球鞋方便跑来跑去，所以做了好多好多设计，到最后是最简单的。但最后呢我们还说员工很看重制服的，因为他们会邀请朋友家人来，他们要体面，他们觉得帅， 所以我们一入岗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新的员工我们是给他们安排了一个造型师剪头发，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你的发型，以后就叫着那个去剪就行了。给他们就要求他们比如说围毛啊，手指甲啊，包括每一件他的制服都给他重新 fitting， 就重新给他、
量身定做的，
也不是定做，就比如说我这里长了给他修一修、因为很难看嘛，就有一些是
垮垮的啦，
对对对对对，
不贴身啊，
对，但没有想到那个酒店的 turnover 流失率真的是非常高。你又见了很好的设想，你像所有人都很得体很体面，你弄完之后不到两个礼拜哥们走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难搞的，就现实永远是在打击你一种完美的计划。
后来呢，后来又因为这个高的人员的流动率而
我们尽量只是多做一些不同的尺寸，包括我们会教他们怎么去这里修一修啊，这里弄一弄，起码你经理那个基本你可以稍微的把控一下。
对，
但是人流真的很难找 staffing，
是
啊、这个是酒店行业最头疼的地方。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2015-16年那个时候、也是感觉全球有一种算是高端商务酒店以及五星级以上的酒店的一种转变，就是它的门面的接待人员的制服、开始抛弃西装，
对，
然后穿上的我用英文叫做 casual elegance、
或者 business casual 或者是 smart 那种的，
对，所以就是它虽然看起来不是那种西装那么正式、但是它是优雅的，感觉那个时候开始放弃了西装。你到现在为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五星级的酒店，或许是精品酒店、但是很高端的精品酒店，它的门面的人员他就已经几乎很少看到在穿西装的人，
对对
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社会的趋势吧。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为什么要放弃西装，因为西装一直都是非常正式的服装嘛、
对，
尤其酒店又是这么高档的空间、所以你认为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放弃西装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有一个因素是环保的考虑，特别是欧洲，因为你的季节如果真的是穿西装，你的空调得多大才能、就你香港那种空调才能让你每天穿西装，所以他们也开始推崇一些 casual Friday， 就是周五你可以 dress down、休闲一点、另外我觉得他们也是不用要求你每天都穿着西装领的，就衬衫或者领胎 OK 了，就不用 jacket 那种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趋势是这样。第二，其实说实话这几个年代每十年你觉得所有的衣着都越来越 casual，我觉得这个潮流的一个推动、你看现在的奢侈品，我们会想到以前奢侈品是很优雅的，线条是很简单，现在都是很街头，很多颜色、线条很夸张，这我觉得也是一种趋势、另外第三呢，我觉得是以前很多人都是打工或者上班有这个要求，2016-2017那个时候你发现呢有一种 gig economy、就是
即刻，
对，即刻或者是一种 freelance 的 economy， 就是自由工作的 economy、很多人开始自己微微创业，或者是用自己的才能才华来去换取一些收入、而不是跟着大公司、所以我发现所有人都开始 casual 一些了，因为我能自己判断我穿着打扮我的自己的造型、我给客户的形象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可能最大的趋势来改变这个吧。
OK，
对，
所以可能跟硅谷的这个科技新贵有关、最具代表的就是 Steve Jobs 乔布斯。
Steve Jobs 是一个
他从来不穿西装，
对， Steve Jobs 其实我觉得他有贡献的，就从衣着打扮的、
对、
但是现在的一些硅谷的我现在求求他们就长大吧。
越穿越
短裤，然后一个 hoodie，
对对对，
然后拖鞋，就感觉你还是八岁、知道吗？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态度，我不 care 那些东西，我最 care 是我的产品、我是创业者，这样的、也是一种态度、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体。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那种新规也会有影响，
是、
嗯、
那你刚刚说潮酒店之后你跟好几家连锁酒店去有一些合作嘛，不一定是说去重新设计它的酒店空间、而是它的品牌定位啊等等的，有几个酒店的一些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你从跟他们的合作上面或许你有一些答案给我，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尤其是大集团的酒店、他们的酒店里的色系色调很喜欢用深的咖啡色，为什么？
内脏，
耐脏，
这是我的理解啊。不是，这个有一半你开玩笑的，但确实是有这个，因为好清洁啊。另外呢，其实颜色呢，特别是空间的颜色，很多是跟情绪相关的。其实我们在潮，很多人都会说， 会不会太冷，因为我们用的主色调是灰，
嗯，
但其实灰我们都找了好多灰色，找了一种暖灰，
嗯，
包括我们用了很多天然的材质，
嗯，
木啊，
嗯，
石材啊，
是
这个有触感、有颗粒感、有质感的东西，会让你感觉更舒服一点。
嗯哼，
你去过一些所谓的 designer 和设计师的酒店，你会发现都是黑色的，
嗯，
我有些人受不了，就感觉进去一个诊所一样。也有一些纯白色的，这真是进了一个诊所。
嗯，
我觉得去 balance， 所以为什么很多用咖啡色是咖啡是一种 earth color， 就那种土地颜色，相对来说给你一种温暖、一种踏实、舒缓的感觉。
是，
所以你会看到红、深红、咖啡、黄黄那种芥末黄的颜色。
嗯哼，
你想起来就很八九十年代那种。其实是七十年代遗留很多那些颜色系出来的，
嗯哼，
所以我发现这个有这些因素吧，就内脏一定是 一部分的，对。
所以如果你走进一个酒店，你要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属于精品酒店，或者是说比较前卫的酒店，你就从它的用色开始。如果用色很大胆的那种，
我是精品酒店，其实最主要的定义，传统的定义是150间房以下，
嗯，
是精品酒店，
嗯，对，
150个客房以下，然后它是一个独立品牌，
对。
它不是一个连锁那种的，你
好像一共有6个条件嘛，我上网查一下，精品酒店6个条件，一个是说 smaller in size， 就像你讲150个房间以下，第二个它的 unique in character，
对，
就它的还有它自己的
个性、
品牌的个性、痛调，第三个是 gives a lot of attention to design， 对于设计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大方面小细节，然后第四个是 located in fashionable areas， 就是在时尚区域里头的，
对，
它的地点。那第五个就是 personalized service， 就是非常贴身的个性化的服务，然后最后一个是 great selection of things to do，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只有精品酒店，意思就是说我这附近有非常多
它
可以做，
我觉得这个最后那个是讲到内容，对，其实我们在筑巢的时候很大我一份工作，因为设计完了开始施工了，很多是后面的内容，你客人来之后他除了住房间吃饭，我们也没有 spa，你有什么体验能给到他们，就一些 localized 体验，no matter 一些 tour， 就是最基本的了，或者是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做很多文化活动，周末会做一些课程，工作坊，有一些活动是他们能接触到或者认识到一些 local 的人，我觉得那种体验是很有价值的，
明白，
那从那一个差旅的感觉，就我不只是一个冷冷冰冰的一个空间，我还能接触到本地人，
对，所以我们刚才谈到酒店的用色嘛，哦，那我去过几个酒店哦，就是你可以了解这个设计的团队是希望在颜色上面去给到使用者一些很不一样的体验，但用色在酒店的空间里头我认为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因为我会遇到过酒店它的用色实在是太多种颜色混在一起，就很混乱，你走到那个酒店你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就even在你的房间里面你就是觉得很多的颜色撞在一起，所以这个用色在酒店的空间里面，
其实我觉得你说真的是学问，室内设计师会有自己的一套解说，因为室内我觉得颜色真的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很多时候酒店因为为了出名，为了出位，为了网红，他可能真的是要比较过分或者极度的来去
表现
丰富或者是饱满那个空间，
另外颜色是最容易表现的，
这个第一，我觉得第二是有些设计师呢他就是一种会过分用颜色的，然后很多时候你精品酒店如果业主基地本身没有太多的要求，他就会靠设计师出名的设计师来去做一些元素，
对，
那有些时候真的会过分的，
是，
你的随便让设计师来弄也是会出问题，
所以你合作过的你觉得好的酒店的它在颜色上面的组合它有没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你在一个空间里头你不要用超过多少个颜色，
我觉得 general rule 我会觉得全部应该是自然天然的颜色或者是材料为最好，这个我是一个人，因为你是一个生活空间，你偶尔有一些颜色点缀一下是挺好的，但是人还是在一个能待得住的空间，都是一种自然颜色，就土系灰，我觉得材料也很重要，包括一些比如金属都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亮，会感觉会舒服很多，一个沙发是绿色的，它是皮的，它是用绒布的，它是用麻布的，
对，
都不一样的感觉，东西你摸得着你会觉得是有质感的，而不是说东西都是平和滑，很简单，就是诊所就是极端是不舒服的，但是它好打理很干净，
它也不想让你留太久诊所，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颜色加质感材质是重要的， 但是很多个人，有些设计师他不会这样去定义啊。
是，
有一些可能真的是要视觉比较冲击力，冲击感比较强。
嗯哼，
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潮流，是用 Instagrammable 或者是 photogenic，
嗯哼，
或者是网红的那种设计。嗯，但确实你看到海外现在有一种趋势叫 anti-Instagram 的空间设计，
嗯哼，
就是我会把灯光调得非常暗，你拍不出来
啊，反打卡。
对，真的是有这样的空间的，现在是我就是空间很暗，okay. 或者是它会特有一些光呢，你怎么对焦不了的因为它很黑，然后这里
这么耍心机啊
或者它用的颜色都是不同颜色的 tone and tone， 就是同一个颜色在搭配，你根本拍出来不好看的，
是
就不让你帮人拍，你就在这里好好待住。
明白。
嗯，我是挺同意这样的。
所以颜色是一个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会过了头，它这个拿捏。另外一个让我抓狂就是科技这件事情。
嗯，
就是有些酒店它要拥抱科技，这个我明白。
嗯，
但是这个拥抱科技，我觉得好像不一定有从用户的体验来去拥抱科技。
对。
所以比如说你进到一个房间，它的窗帘是可以遥控的。
嗯。
啊，或者是电动的，不是手动的。然后呢，你是有这个小爱同学啊，或者是小度，或者是 Alexa， 或者是 Google Assistant， 然后灯光也是可以调的。但是问题是，你作为这个酒店的入住客人，我在酒店的房间里，我找不到开关在哪里。
嗯，对。
就是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开一个电视，我看不到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嗯。
所以就是他，我觉得他那个有点过了头的那种感觉。
对。
还有机器人送餐的这个事情，当然这是见仁见智啊，有人觉得挺好的。
嗯，
那但是就是这种科技的元素也是在酒店的用户体验里面，
嗯，
一个容易过了头，
非常容易过了
自嗨的这种，很多时候。
嗯，其实跟刚才你说室内设计也差不多，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说，我是非常讨厌房间里有一个小爱或者小谁。
他完全半夜跟你讲话
我有一次真的是我在酒店房间开电话会议，然后可能说了一些话，你记得我的发音也不是特别标准吗？就听到后面就开始啊，你要什么你要什么这个是一个啊，就我觉得科技那个东西呢是一个平衡，就我日常会用的，在我家里会用的，我在这里也会有，没问题。就比如智能电视有了，你会投屏，这都是就基础应该有的，但其他的你硬让我应用为了迎合你，这不可能。
对，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个 iPad 能控制整个房间，就我真的试过很多次，是一起来你知道就开窗帘就开嘛
对，
我就怎么找找不到那个按钮，然后那个 iPad 就特别亮，什么都看不见，怎么找也找不着。
对的。
然后按门铃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取消。
对，因为你刚起来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睛是没办法聚焦的。
嗯。
所以你突然间要给我看一个很亮的 iPad， 我还要看了半天按钮在什么地方，而且它有时候不是在一个界面上。
对。
你要滑过来滑过去。
所以那个总开关包括那个窗帘那些，其实真的是我们设计床头的那个按钮搞了好久。因为你可以定制的，但是你需要跟厂家就做弱电的，包括做整个我们叫 RCU， 就 Room Control Unit。你是可以跟他定制的，一般呢他们就说这套是周机用的你就用吧，就是这样了。所以为什么永远你会发现都是抓狂，你在酒店房间我哪里开灯，那个灯为什么开不了，这个灯哪里开怎么开，
对，
然后你躺在床上为什么有一颗灯你都是关不了的，
对，有一颗灯，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然后永远是在脚下的，然后你到处找它的按钮，
对啊，你会抓狂，然后啊这个是 nightlight， 这个是夜灯，或者是现在用很多是镜子，那种智能镜子嘛。
啊，对。
然后它那个光也不知道怎么关。我说老远在厕所，我已经躺在床上舒服了，啊，还得起来。我说关了这个灯了又黑了。就那种 bug 是很就用户体验嘛。
对。
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就那个面板搞了好久，包括我们酒店开之前，我们每一个 partner 都在里面住了一个礼拜，就每一个房型住几天，半夜我们的微信群，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怎么修？然后这个不会用。我们也想过有一些比如说能出屏的 iPad 炫在一些酒店，有个吧台在房间中间，也搞了好久之后说不要了，Why？ 这为什么要强制要别人学一个东西，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最后用了乐视的电视
不好意思我没敢再买好，okay，
因为乐视它允许你定制很多，我们因为在电视里面做了很多一些新的系统，那个时候投屏还没那么的普遍，我们就特意让他们做了一个 unit 可以投屏，有一个 unit 可以连一个很棒的一个音响，反正做了很多那些，其实到最后不说了
所以你刚刚讲的灯光，所以为什么我出差好，说或是去只要是要住酒店我一定会戴眼罩， 我就是为了防什么呢？防我有一颗灯关不掉。嗯，因为我是没有办法有灯光光源在房间里面，我只要有一个光源，我睡不着。
我跟你说，再有一个，你会很讨厌我说这个电视，一个红灯
啊，对，对
，Oh my God， 我真的
是而且还会闪，
嗯，对呀、啊，
那种。
我真的有一次在说什么光啊，然后发现那个不是什么款式电视，不是三星还是什么很高级的，那个红光是倍儿亮，小东西会永远让你很生气的、嗯、
所以你刚才讲到我觉得有意思，就是你们那时候做潮酒店的时候，你们几个人会自己住到你们的房间里头去、嗯、自己去体验，对吧？有多少的酒店从业者他会让他们的服务的人员自己到至少住一间住一个晚上去体验一下用户他在用的时候、
我觉得总经理怎么都会的，但是可能没我们这样的一种像做作品那种去抓好多东西，我们都讨论了好久。比如说你会发现在潮里面所有的电视没有一个电视是对着床的、
嗯、
因为之前说那个问题那个亮灯是一个问题、嗯、第二是我为什么在床上都要看电视呢我们在做了一个看电视的沙发，问他很舒服的看电视，睡觉的睡觉、
嗯、
都是一些我们很 intentional 的一些很刻意的一些设计的地方。
对，
但是你说入住酒店也有这样尝试，会有，但是不可能这样扣细节扣到。
所以有多少的酒店、嗯、他是真的会花时间花心思去收集用户对于他们酒店空间使用上面的习惯以及反馈、嗯、还是说对他们来讲、
嗯、
尤其是连锁的酒店、
嗯、
就是我以模板化，我就是要你用户来习惯配合我给你的空间、
嗯、
我的空间这样设计、
嗯、
你就这样用、
嗯、
所以对我来讲我也不用去收集你的反馈。
他会收集反馈的，但是有人一般收集反馈是问卷这然后你会觉得你别烦我了，或者是看评论携程啊点评啊那些，我们真的是有人要看要观察，
是
如果太多人 complain 这个事情要关注。但是我觉得酒店运营呢其实很大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体系是业主方，他会请一个运营方、
嗯、
一个 management company 一个管理公司、
嗯、
就比如说万豪啊洲际那种类型的、嗯、业主会请一个运营团队被管理方管理的，所以其实你三方的动力或者他的 motivation 他的 incentive 就是他的利益关系都不太一样、
嗯、哼，
管理方一定想他的标准把握，因为他是集团一套标准嘛，他当然也想生意拉高，因为他收管理费的嘛。但业主呢一般的是说我要把成本压低，我要利润足够，我不是营业额，我要利润。那运营方呢也是另外一 team 人，他们一定会管理比如说酒店客人的反馈啊，他们的一些体验怎么样啊，因为他们每一天前线会对着客户的，所以三个永远是打架的、
嗯、哼，
所以一般是如果整个体系是一起的会好一点。很多香港的集团会是这样，比如说你看 Peninsula、
嗯、
Shangri-La 他家里是业主， Shangri-La 是管理公司、
嗯、
同一个集团，它相对来说资源调配跟他们的 strategic 的这样的方向会更一致。
嗯哼，就像瑰丽这样的 Rosewood
瑰丽，对，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同一个业主，
对的，
对，它是新世界的，
新世界，对，
或者是你说香港之地 Mandarin 也是一起、
嗯、
它更统一一套系统。但是我们刚才提那些酒店都是非常奢侈的酒店，
嗯，
一到经济型的或者是商务型的很难是跟业主是同一个配套的。
嗯哼，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发现一些问题不完全是品牌方的问题，也不能是说是业主的问题，是三方都有不同的责任的问题。
所以即使我们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听友里面经常全世界出差到处跑的、
嗯、
即使你认为我今天住的是一个连锁酒店，不管是万豪或者是洲际或者是凯悦
或者是锦江，
对，锦江
锦江是世界第二现在
哦，对啊，不好意思、嗯、即使是这些连锁的都并不一定代表我的体验就是有它的一致性，因为它会牵扯到它在当地的这个业主方、
嗯、对，还有
以及它是不是自己去运营，
还有它请的什么人去运营、
嗯、哼，
因为管理公司你没办法说他能培训那个总经理出来，但我可以不用啊、
嗯、哼，
我可以用我的表哥来管理啊、
嗯、哼，
那当然这管理公司会有很多能控制标准的东西
嗯, 哼
嗯，但是我觉得怎么样都好起码它有一个体系有个标准。所以其实我一般呢如果是差旅我就两种酒店会选择，要不就是国际品牌，就比如出差、
嗯、哼，
你不会出错，卫生起码你不会太离谱、
嗯、哼，
吃的东西早餐什么都你不用太担心，你就回去睡觉起来运用健身房 OK 了、
嗯、哼，
或者旅游的时候就找一些真的很独立的小的酒店，比如说30间房20间房，老板可能是每天都在的那种， 那体验一定会很特别。
嗯哼，
你还认识到他们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 local。
嗯哼，
精品酒店很多时候我会很小心的。
嗯，
因为精品酒店特别是设计型酒店，很多人都说啊，你一定会去哪都住最潮最流行最设计师的酒店。我说 no， 设计师不懂怎么住酒店的。
就被设计了。
对，他会设计酒店。
嗯哼，
除非是一些经营酒店很多年的一些老手他在去住。
比如说像什么酒店？
比如说纽约 Ewan Schrager， 他住了很多酒店，他刚刚出了一个酒店叫 The Public。
嗯，
设计感是挺好的，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 staff 的酒店，但他不会因为科技来。
嗯哼，
但纽约你在 West Village 就西村能住一家很酷很好看很舒服的酒店才$200$300、
哦、这么便宜。
对，因为他是把所有的 overhead 的人力全砍了。
Wow.
但是空间环境很好，但是他是老手，他是做餐饮做酒店很多年的。
嗯哼，
一种精品酒店，那种设计师酒店是可以的。
嗯哼，
但真的是几个设计师一起在做酒店，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比重不一样，他会更注重一些设计的呈现而不是体验。
是，
对，反而你去一些什么 B&B， 就那些 bread and breakfast、小 B&B， 就一个夫妻在运营的那种很温馨很舒服的。
嗯，
就感觉是你去旅游有一个父母来照顾你一样。
这有时候也挺吓人的，就是他真的像你父母的时候，
有一点点。但你有碰对嘛？
跟你聊天，然后、
啊、对，一坐下来，每天早上怎么了？昨天晚上喝多了吧？
他昨天很晚回来哦。
对对，哎呀，你们那么晚洗澡啊，不太好啊。
但是如果今天是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的话、就像你讲，大家可能都会希望能有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就会找独立酒店，对吧？
嗯。
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要去体验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我去了一次，很大程度我不一定会再去。
嗯。
所以我那一辈子可能在那个城市的那一个酒店，我就体验这么一次。
嗯。
第一个，这个选择在网上我们都会找资料，但是你也知道嘛，就是网上有非常多的照片可以包装、文案可以写、等等的，
很容易骗人嘛。
对，很容易骗人。
对，
所以以你的经验，要怎么样能够确保我今天在找的它的靠谱的程度要高一点，这样不会浪费我今天去了一个心仪很久的城市、我希望有一个有趣的独特的入住的经验，然后我还选对了。
我很难给你一个100%，因为我都被坑过不少次。
你被坑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不提具体哪一家的名字啊、但是真的是刚才说到它是一个设计型的酒店。
嗯，
然后你到那个地方呢，你很明显是设计师用了很多心思的。
嗯，
但那个设计师一定是男生，因为他用的比如卫生间女性是完全没法用的。
嗯，
第一大的落地玻璃，第二是他的那个洗手盘都在正中间，旁边没有地方放东西的，它是很设计。你可以想象一个石墩，
对，
然后一个洗手盘，
对的，
女生
有包，
怎么用啊？
对，
这个
没地方放，
就男生就没所谓了，就洗完就干一下就可以了嘛。
嗯、
没有地方挂东西放东西，
嗯哼，
特别大一个厕所，
嗯哼，
没有安全感，一进去感觉很不安全，
嗯哼，
就那些细节，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刚才说需要一些更人性化的那种。但是说选酒店，我觉得第一是。如果有可以的话，问问一下当地的朋友，就你在酒店你会不会去，你会不会那边吃饭，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如果他要服务本地人的话，他不是为了一次性的客人，他的质量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水平。
嗯哼，
你刚才提到一些地方，我觉得在海外可能不太一样，他们选择去旅游其实不会跟中国人那么有想象力的，可能
有想象力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我在美国湾区，我在 Bay Area， 我比如说跟家人去放假，我可能就去 Napa，
嗯，
我可能每三个月去一次 Napa， 或者是每一个 summer 我会去 Napa， 就去那家酒店，那家酒店是我的目的地。
哦、
然后我可能那个时候就去周边喝喝酒啊、
okay.
或者我就去 Santa Cruz 找一个 beach house、
okay.
海滩旁边，每一个 summer 我都去的了。
嗯，
很多是这样。我在法国我就去 Ibiza。啊，去玩个三天，住那个酒店，
嗯，
很多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香港也是这样，就一放假回乡下去日本或者去曼谷，没有那么多想象。所以我觉得一个酒店很多时候会让你想起回到那个目的地的，但是真的是要碰个很多不愉快的体验才。反正我会建议越网红的越
不要去，
不要去，嗯，因为第一你到那个地方网红多了，你也不舒服，
嗯。
看照片是挺难的，但看评论吧、
嗯、
或者看一些 guide， 你可以看一些比较有江湖地位的媒体吧，比如说月游 Condé Nast Traveler、
嗯嗯
Monocle， 就你看那些起码它不会太错、
嗯、哼
甚至 Architectural Digest AD 安迪、
嗯、哼
就那种他如果推荐一个酒店他起码有一个标准不会太对
是
但是网红推荐的就是不是收的钱都不知道对
我们谈到酒店的用户体验哈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们在亚洲其实是很幸运的、
嗯、
也很幸福的就大部分的亚洲的酒店以及亚洲的比如说航空公司都是非常以客为尊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酒店所接受到的服务
对
真的是为了你服务很多时候如果你去美国出差
对
你去
小马街
对、
嗯、
你去法国出差、嗯、你去伦敦出差
没人理你
没人理你我几乎就觉得那真的是非常粗暴的一个酒店的经营、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觉得他们 care
啊对啊
就他们来了这么多的亚洲的旅客
嗯
但是我没有觉得这些酒店他会在乎说嗯对啊我就是这样我就这么粗暴
你没选择吗你去伦敦你去纽约你有选择吗反正我 location 摆在那儿你根本他是供不应求的你刚才说那个点我有两个观察、嗯、一个是我们真的很幸运亚洲航空公司真的是你可以说什么国航不好东方不好No, 你去美国做一下那个 United, 你去一下 American
联航
Airlines, 我的天哪我真的是想打人呢。
我都觉得我应该让座给他们做。
另外就是我觉得大城市其实他们很 care 中国人的旅客的。可能独立酒店不 care, 但是旅游局很 care。我之前做过一个项目真的是在洲际在美国他们想做一个 workshop 来去研究怎么服务中国人。因为你会发现中国人去海外的酒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第一酒店会有冰的那个 ice machine 制冰的器、
嗯嗯、
中国人怎么不会用呢中国人需要烧水壶就那种是不一样的观察、
嗯、
他们有咖啡机中国人根本不喝咖啡机我需要好的茶叶或者茶包、
嗯嗯、煮泡面的
煮泡面的、嗯、就比如说我的那个小吃里面它都是什么巧克力都是凉的东西放冰箱的东西中国人是方便面、
嗯、哼
有一些可能瓜子、
嗯、哼
就可以聊天说话的那种酒也是、
嗯、
我真的不知道太多中国人会在房间里自己开瓶酒喝、
嗯、
就我觉得习惯很不一样就外国人你路过 Hey John good morning 你中国人说喂谁谁不行你说什么先生什么女士就起码那种基本礼仪他们也不会、
嗯、
外国人是可以 Tom John 这样叫的嘛、
嗯、
中国人怎么可以说那个哎阿陈阿谁对小陈被人揍嘛所以我觉得就很多小细节可能
这一方面他们还会请人来特别的帮他们做顾问项目
反正做个 workshop 吧但之后能不能实施就不知道了对、
okay.
对。
那你刚刚说他们不一定 care 但是你有很强的 Airbnb 的竞争对手在跟你抢中国出来的消费者对吧
对诶我很好奇你会住 Airbnb 吗
我会啊我是这样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好的习惯、嗯、我如果在一个城市要住稍微久一点点洗衣服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我在酒店如果洗衣服哇我的天哪、啊、那个价格
对
所以我如果在一个城市要待到超过五天以上、
嗯、
我就希望能够住是 Airbnb 或者是说酒店式公寓之类的、
啊、对对对
它是至少 either 是你的房间它给你一个小的洗衣机、
嗯、
加烘干机或者是说它楼里头、
嗯、
它有是这样投币式就像以前住宿舍一样
对对对对
投币式的那种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重要、
嗯、
所以我会住 Airbnb、
嗯
啊、还有 Airbnb 它会给你即使是一厅一室的你有那个厅的感觉、
嗯、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去住一个酒店它可能就是一个 studio 的概念一个 loft 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空间、
嗯、
所以你会感觉你没有变化
对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会选择住 Airbnb、
嗯
嗯、
跟我差不多我是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长就你更有一个 neighborhood 的感觉嘛、
嗯、
我在这个一般本地人居住的地方你可以走一走啊旁边有公园啊什么的、
嗯、
但是 Airbnb 我觉得从一个短暂的一种商务旅游是很难替代的、
嗯、
因为太 unpredictable 太多 surprise
对
我觉得 surprise 在旅游来说有一点点就好了别太多
对
还是东西你有计划会更舒服一点
但是像这种 Airbnb 的模式的好几年前开始出现了高端的 Airbnb、
嗯、
就像有一个叫做 One Fine Stay、
啊、对对对
它就是非常高端的它甚至是有这种所谓半个管家这种服务、
嗯
然后他的服务里面甚至还会如果你是别的国家来的游客他会给你一支电话、
嗯、
就是你在那个时间内来用、
嗯、
就里面是有 SIM 卡的、
哦 okay、
然后你随时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联系他、
嗯、
所以他是介于真正的房东跟用户之间的一个管理者的这种角色、
嗯、
而不是像 Airbnb 我直接跟那个人还不一定是房东
对对对对
他收了我钱人就不见了
对
你找他也没有用、
嗯、
等等的
之前有一些类似的是酒店集团管理的 timeshare， 它类似去一些 vacation home， 这些度假房子，然后你就可以通过管理公司来订，然后他们会派一个管家来去，然后你就住一个别墅或者房子，那种也是一种方法，特别是你一群人住酒店就没意思了，对，
是，
我觉得那种也是一种挺好的形式，对。
你觉得疫情这三年对于酒店这个行业，当然除了销售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些打击之外，
对，
你有观察到疫情这三年对于比如说用户来讲使用酒店的这种习惯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彻底改变了。我觉得疫情对很多行业都有彻底的改变。以前你会觉得开会，我从北京飞到上海，我住一晚就回来，那种已经我开始越来越少，大家都能远程解决，然后也习惯远程，也接受远程。这个我觉得是第一，就那种很短暂的或者是很即兴的差旅会少很多。第二是服务人员的问题，就你会发现现在酒店好多缺人，特别是前线。另外是清洁的，尤其是清洁大部分是外包，他们是一个大公司，然后一个团队按照你的标准来去打扫，因为你不可能养那么多人，包括清洁是否浮动的，不同时候你需要人多人少，没有人，现在你会发现你下去出差你会观察一下收拾房间越来越慢。我那天刚在上海的酒店，我是晚上七点多钟回酒店收拾，再出去吃饭还没收拾好
啊。
对，就一辆车在那个楼里，就人少嘛，
天
啊。然后问他，他说啊马上了还没收拾好啊，就一个人在弄那么多房间，所以这个也是彻底改变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就要看看是否有一些科技的手段能解决这样的一个，因为永远是 supply and demand， 就供需的。酒店最大的一个应急的问题是它的 capacity， 它的容量就放在那儿，很多闲置，很多不被释放的一种能力，就是时控的问题嘛，你是卖时控嘛，你什么时候配对那个需求跟那个时控是最大的问题。那比如说如家的酒店大部分入住率是110%的，
110%入住率是什么概念？
时钟啊，他卖时钟，卖终点房。
哦，
他的 capacity 比如说一个夜晚，他可以一个房间一天卖几次。
哦，是这个意思。哦，110%的入住率，
maybe 这数据，但反正一定是超过100%的。
哇，
因为如家他便宜啊，然后他有这个需求啊。因为你说30块钱一个小时，20块钱一个小时，他一天晚上才100-200。但我听的这个故事是几年前的哈，但你就看看那个 capacity 怎么去缓冲跟把它放大。之前我们做过一些研究，会把酒店房间有一部分释放做一些会议啊、办公啊，
是
就类似 co-working 在酒店里面。我们也尝试过，其实在北京的明珠园有一个酒店，我们就改了一层，是叫潮 work club。那个酒店 in particular 是入住率大概80%左右，所以我们就把那层全改成办公。就变成我们入住的客人可以在下面额外住一个空间办公，可以住一个空间开会见人。有个健身房，他可以 upsell 这个，就变成我不会给压力给运营，但同时可以创收。最后是我觉得地点的问题，如果他在国贸那种的，我觉得会更好，因为他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觉得会看见可能酒店行业会慢慢演变更多这样的新空间，就那些 in between space。
是
很简单嘛，我们要录个播客，你在上海住酒店你去哪里啊？你去 business center 住个房间好像也
贵。
对，可能有这样的空间出来，你可以零零散散再用空间来创造一些收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
空间最大化。
但
谈到空间最大化，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酒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空间。那据你知道有没有酒店它会用比如说感应器的一些 sensor， 它会在每一个空间去放一些 sensor 去看酒店的住客在空间的运用上，所以你是不是有一些空间它的使用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如果你要让那个空间被使用率的最大化，这个空间可以做什么改造？他们会这样去。
有，但是那个可能发生更多是在集团层面，比如 Marriott 这外号，他们真的是有一个 lab， 他们也跟 MIT Media Lab 也合作过。他们会做一些模型出来，看看人在空间的动线是怎么样的，然后也有 sensor， 比如红是停留时间，你怎么去解决这边的拥堵等等。我们那个时候在潮也尝试，我当然没有那么高科技了，真用 sensor。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节点，就发现其实你要解决那个节点，第一能增加体验，第二能缓冲运营的一些压力。 比如说我们 check in 的地方，
对
check in 的地方永远是你坐在一个大长桌后面，然后你看了一个电脑在敲半天，我不知道你敲什么，不就是一个身份证有那么多东西要输入吗？然后每一次去一个酒店都是重新要输入的，
对，
你会感觉很冷。还有特别是你一到 check in 他都会说 How is your flight? 你的旅程怎么样啊？不要废话。包括有一些集团呢，他是你一到他会给你倒一杯咖啡，就感觉是一个标准的，但是我不需要咖啡啊，我要进房间呢。我真的去过一个酒店，我不说名字了，他真的是我是 check in 那个人的去跑到后面给我弄咖啡再出来，我在等了五分钟，我说我不要咖啡，你给我 check in 吧。因为你一个客人最需要是进房间，
对，
因为你很累，你想放下东西，你想休息一会儿，所以我们把这个变成体验的核心。然后我们尽量是不排队，只有地方可以坐下来，你如果有人忙，我可以到你这里去 check in， 你可以坐下来我帮你 check in， 那你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说排队 check in， 你感觉是很难受。
就是苹果零售的设计，就是说我不是一定在一个固定的点去做付账的动作，而是我可以带着这个结账机来找你。
对，这个第一。另外就是我们都是邀请他站在我们旁边，就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四方的一个小墩，然后你看到我屏幕是做什么的，我很透明，你就感觉我不是一个我服你的感觉，是啊，我帮你解决这个事情，
感觉好像在做 passport control 那种，就是、过海关。
对，
因为你要交给他你的护照。
那在国内真的是没办法，你要扫描护照，很多程序的。
对。
然后我们尽量那个方墩，我们设计了好久，就单机多大，怎么塞进去，纸放在哪里，笔放在哪里，都全部弄了很多次，就尽量让你感觉是很 organized， 很舒服。我没有那种等待被服务的感觉，
是，
而是你来这里是帮我的。我们的定义这样是解决问题用最快的方式，不要按着流程来走，反正每个客人可能都不一样，
是，
我那别问他们旅程怎么样，尽快让他们进房间。
因为同一个房间每一天住的客人不同，他可能就有出现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要求也不一样，
对，
他们那个我很喜欢，那个我很讨厌，
对，
没办法的，
对
对，因为生活空间嘛。对，
我想问你，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哈，因为我们进到酒店入住的，我们会体验，当然第一印象一定是你办入住的时候，所以你的柜台的服务，
对，
然后我进到房间了以后，房间给我的整体的感觉，但是我进到了房间之后，我会开始用这个酒店的所有的服务跟设施，包括我的用餐的服务，如果是叫餐到房间里头吃，这整个的用餐的流程，还有如果我要房间要清洁，我会叫 housekeeping，
对，
还有就是夜床的服务啊，这种的，包括我如果要用酒店的 spa， 我在用它的空间，所以我的这个入住客人从办完入住之后的这个酒店里面很多的空间的使用的设计，你们是有一个流程去做这些设计，跟我们讲一讲。
一般的过程是，假设我们需要做某一种体验，比如说酒店早餐，那一般我们会先坐下来啊，酒店早餐那个议题，我们几个 partner 还有总经理，还有我们就说，那你们觉得早餐有什么问题？先聊问题，因为永远是你有问题你就要解决嘛，第一你会发现你去很多酒店，不管多高级，到最后你都在吃剩饭，因为是 buffet， 它是自助餐，
你说的剩饭的意思说应该摆了很久，
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就感觉是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有很浪费。你会发现其实你十点半闭餐，但你十点钟还要不停的在供，你不能空啊，那个东西。但其实自助餐有它的目的，是因为从运营的层面它很多原因，它可能降低成本，另外是更有效率，翻台更快，另外是大家每一个人自己吃什么自己定，不用定制给你这样。所以我们会先研究问题，然后啊说啊怎么样体验会你们觉得更舒服的，或者是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是不可没有的，从品牌的层面说啊，我们品牌应该代表什么，比如说之前说我不要浪费，我有一定的环保的意识，甚至是我觉得每一个客人他有定制的那种要求，包括 local 到底本地吃什么，我不是去什么酒店都是鸡蛋培根煮几个米粉米粉那种的，
对对对，
每一个酒店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到之后我们酒店那个时候是有油条豆腐脑煎饼，豆汁真的没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对，所以你有一些这样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会这样先去定义，然后我出一套方案，包括用什么盘子用什么杯，这体验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这个是跟合伙人跟室内设计师总经理我们一起碰，然后我会细化到每一个设计细节，比如给设计师每一个 detail 有没有一些需要他来配合的，有没有一些总经理需要配合的， 我们一直在磨，一直在磨 ，until 我们准备开业了，我们真的会试几趟早餐。但是你早餐之前你说的设备都要齐全了，
嗯哼，
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体验完之后会再改一遍。
然后你们也会自己住到，因为你前面讲嘛，你们会住到那个房间试住，所以你们在房间也会叫餐的服务。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去看这整个流程。
我们到最后的早餐变成一个半自助的，我们有一个西餐、中餐的西餐是、嗯、这有五款是 order。然后你可以单点，你可以点多少个的没问题。
嗯，
有一个西式的、中式的，然后你还有一个冷餐，比如沙拉、水果啊、蜂蜜啊、面包啊，你自己去拿。所以就变成你半自助是随便一点就可以。然后我们咖啡都是一壶咖啡上，而不是一杯一杯上。
嗯，
就那些细节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你解决到很多生活上的 bug。
是。那开业之后实际上客人来体验的时候有没有给到你们一些反馈说哎，你们这个跟我们一般住的不太一样？
有 有啊，很多看不懂
奶奶看不懂
这要解释，因为他们一见啊，就那么多东西啊，不是你可以单点、但住习惯的客人就很喜欢，因为他觉得每一季的可以吃不一样，还有新鲜的我现给你做的、你也不用排队等、所以很多人其实因为我们包括用餐旁边有个图书馆嘛，所以很多客人在那早上拿报纸拿一些书就边看边吃早餐，就拖慢一点的那个节奏，而不是吃自助餐永远感觉是快快快快立刻要走，
对、
声音很大，
而且我估计你给他一壶咖啡会让他
对他不用喊了，
很惊喜，就是
对
一整
我们一壶咖啡或一壶茶你就够喝了、
是
就那种小细节，我觉得你从一开始设计就开始想的时候其实也能帮助解决服务端的问题、也能帮助解决体验的问题。
嗯哼，对，明白。酒店行业为什么到现在你在办入住的时候绝大部分的酒店多靠高科技，它到最后一定要打印出来你的那个入住的细节让你要签名，为什么这件事情到现在没有办法用无纸化的？
这个是国际集团的流程的要求，你去什么纯机啊那些可能就不用这样签了。
嗯，
另外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 contract， 就是你认了你签了我这个可以存档了，但为什么他不用 iPad 那些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的。
而且我经常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因为你每天住客这么多对吧，比如说你要 check out 的时候尤其是在办退房的时候、他永远很神奇的会拉出一个抽屉叭叭叭就把你的那张找出来。
对，他是每一个房间都有个档案有个 folder 的，
对，
你把你所有的 receipt 都放在里面，对，包括你有些要求他都会放在里面。
嗯哼，
这个是他们管理客人的。
所以这个流程这么多年来就完全没有办法用无纸化来代替，
有点
难，因为它是一个合同的概念，他觉得合同就一定是要一个纸质，
因为他住完之后还得去下一个部门来去审、来去处理、我觉得很多是遗留下来的，其实酒店行业真的是一个思想跟他的逻辑是很稳固的，然后他更像是一个军队的那种形式，你不用太多 imagination， 你不用想太多解决方法的办法，反正老板跟你怎么说你就去办，因为他只能这样才能服务到那么多体系的，如果所有人都有 imagination 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你工程有 imagination， 你清洁房间有 imagination， 那怎么搞啊？所以很多人都是老板这样说或者是我知道这个是重要的环节我就这样办，
这是一个最标准化流程的一个空间的管理。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你才好管理。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就是为什么在酒店你不会说比如 concierge 他面对客人或者是前台经理、对，他不能加客人的微信，必须要通过酒店的官方系统我来去跟你联系，比如写信、留一个名片、打电话，我才有这个流程在、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也是一种保护意识、包括他的管理标准管理规范，对，
反正很多时候是保护酒店自己而不一定是
保
护客人，
也保护客人，其实有些时候因为客人的要求有些时候你真的你很难去预测到那个人要干嘛、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太不一样了、对，我们见过太多
一样米养百样人所以
特别是你北京这样的地方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这个国家的人这个地方的人喜欢这样，那个国家的人讨厌这样、你只能是尽你所能你觉得是一个好的体验。
嗯哼，
包括现在的人的要求也更有一些，比如说我洗发水一定要用纯有机的 vegan 的就那种植物的，这很多这样的要求你根本你怎么
自己带啊
你不能这样说嘛很多细节我们就选什么样的那种洗发水怎么包装，我们那个时候房间放的全部都是没有一次性的，或者是我们牙刷都是用那种玉米做的， 都不用塑料的牙刷、嗯哼哼，所有东西都是没有一次性 disposable 的东西、嗯、没有塑料，我们房间里面的瓶子都是用玻璃瓶的、嗯、就那种细节你要扣的时候都搞了我们搞死、嗯、现在是法规不能有一次性、嗯、我们已经开始用，但是供应链还得配合你、嗯、哼，你的酒店也不够大，你也不是洲际、
嗯、你有规模， 对，
你就100多间房，你就那么多要求、
嗯、
你这个有要求这个要求不给你住了，好多是这样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光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样板间可精彩了，那个样板间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吧、
嗯、
全部堆满是拖鞋牙刷什么消水壶卫生巾什么都有，就什么东西你在房间里面我们都一大堆 sample， 然后里面就去挑那这个跟这个配怎么样，然后试用那些东西，就搞了好久。
你这意思说那个房间里面都是这些产品的打样的？
有一些是标准产品，有一些是我们打样的是包装、
嗯、
有一些是定制的、
嗯、
对，
明白。我们今天很感谢毛衣跟我们讲了很多这种其实我们经常去住光鲜亮丽的酒店哦，但这个酒店背后听起来是有很多血泪史的做设计的，而且我觉得大集团肯定也有大集团它一定要用标准化的一些无奈、
嗯、对，
但是呢小酒店不管你是精品或者独立酒店，你也有一些因为不具规模你又想要做的独特的一些额外的成本、
嗯、
就是你必须要扛，但是你又要能够满足客户的这种要求。所以我觉得酒店是一个很有趣很独特的一个行业，就是它这个空间、
嗯、它是一个很需要 passion 的行业，但同时它是有一个军队一样的一种有效率、
嗯、哼，
所以是很分裂的一个行业。你看那些人都是啊，你很会生活，那些人不是，你总经理那些人是非常的 precision， 就很精准的，
是，
所以很分裂的行业，所以挺辛苦的一个行业。
而且我知道很多的大酒店、嗯、连锁酒店的那些酒店总经理是住在酒店里头的
啊，对，很多时间
随时要知道酒店里头的状况，
对、啊、因为晚上有个客人怎么样啊，或者是火灾啊 whatever， 这什么事情你都得在。
对， 对的，不容易的行业，但是新冠也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嗯，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跟创新吧，
希望是、
嗯、
好，感谢毛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有趣的经验的分享。
我希望我们讲聊设计是希望能讲到设计，刚才说了很多好像不是跟设计相关的，
其实都有一些，因为都是从用户的角度去看酒店这个空间这些小的细节嘛。
嗯，
或许以后我们也可以去找的是比如说你接触到的某一个牌子，它虽然是小牌子、
嗯、
但是它在做一些酒店行业的一些的颠覆，
对，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可以将来把它当做一个特例拿出来聊一聊。
对对对对、
嗯、
可以啊可以啊，
嗯，
好，
okay，
谢谢
谢谢毛衣、
嗯、OK，
拜拜
拜拜。